好，弟兄姐妹平安。现在配曲是在这一对，好，谢谢。我很年轻的时候的第一个开始认真去参加教会和聚会的时候，我很幸运，因为有一个弟兄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呢，有一个教会，你去，你吃不饱这样。或者是半饱这样，但他说有一个教会你去，你会吃得很饱这样。那我一听，有人用这样的形容这个教会那个教会吃饱或吃不饱这样。那当然，初初年轻的我才二十几岁，22岁、23岁这样，那我当然要选择吃饱，对不对？所以我就问他那个教会在哪里，他就告诉我这样。后来我就去了台北的这个教会西安堂，当时是洪教士在牧会，所以他就成为我的牧者这样。荣教士32年蒙主呼召到中国大陆宣教，在烟台的宣教士学校任职教师，他原来是去传福音的，在各省去传福音，后来身体不好，腹部长的肿瘤这样，所以宣教士的组织的leader 认为他不适合到处跑，他说你好不好就到烟台的宣教士学校照顾那些所有在中国全省宣教士的小孩 baby 们，他们在这个烟台宣教士学校呢，就由你们来照顾来教这样，所以他就去了，然后他就教低年级。他非常的不愿意，他跟主说，主，我不想教书这样，主，我要去乡下传福音给那些穷人，主，我要走路，主，我要坐船，主，我要骑驴子，我要去受苦，我要去传福音，我要这样做，我不喜欢在学校里面教书，特别是教那些低年级的小孩子这样，如果要教，可不可以教中高年级？但后来他很顺服，虽然他非常的不愿意，他祷告主，他就顺服下来，谦卑下来，于是他就到烟台宣教士学校去教低年级的这样，慢慢教慢慢教，他对那些幼小的孩子就产生了爱这样，他才明白原来主带给他的安排是多么的美好，他不照自己的意思，他愿意服下来，顺服主，照主的意思来走这条道路，虽然不是直接到乡间去传福音给那些不认识字的、没听过福音的、文化不高的那些人，但他所做的工作，主仍然看为宝贵。由于在中国的32年期间，所以他有多次的机会跟尼托森弟兄有机会交通这样。尼托森弟兄是1903年出生的。洪教士是1904年出生的，所以他们的年纪就是非常的相仿这样。尼托森弟兄有一个同工叫 Barbara Fisher 巴小姐这样，所以有一次第一次洪教士碰到这个巴小姐的时候，跟她有一些交通，巴小姐突然就跟她讲，她说：“荣姊妹，我觉得你不够渴慕神这样。”哦，她一听她觉得很奇怪这样。他已经全心意将自己奉献给神，迢迢很远的从加拿大来到中国宣教，他认为他对神已经是很渴慕，他认为他已经完全的奉献神，他认为他愿意吃苦，他认为他愿意那样子的去传福音。可是巴小姐见到他面的时候，从灵里感受到说，荣姊妹，你心里不够渴慕主。但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柔软的耳朵，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朵。不论你追求的年日有多少，你仍然应该越来越加的谦卑和柔软，能听到主界的人对你所说的话语。于是他就谦卑俯伏接受了巴小姐对他的话，他说：“你应该为你渴慕这件事情来祷告的呀。”于是他回去之后，回到烟台，他就开始为他自己的渴慕祷告：“主，求你加添我对你的渴慕。” 当他这样祷告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主把那伟大的渴慕放在他的里面，他才知道原来他真的不渴慕神，不够渴慕神。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真正渴慕耶稣基督吗？你有没有感受到你没有他的同在的时候你会受不了？你有没有受不了？你有没有在你生活，在你的追求，在你的年日里面，你有没有觉得受不了？如果你不曾觉得你受不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明白地告诉你，你不够渴慕神。后来他发现主把那伟大的渴慕创造在他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渴慕不是白白来的，渴慕神是耶稣基督把他自己那伟大的同在，对他伟大的同在的那个渴慕放在你的里面，你如露切慕溪水。你知道山中的小鹿每一天两三次都要到山下的溪水去喝水，对不对？因为他渴了。你对神有没有觉得你渴了？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最后一句话，他说：“我渴了。”对吗？我渴了。你有没有渴慕神？渴慕这件事情是需要创造，不是随随便来，是需要神把这个渴慕创造在你的里面。因此你需要为你的渴慕祷告，耶稣基督，我需要渴慕你。所以刚刚那首诗歌提到说，我无时不需要你，对吗？枝子离了葡萄树就不能什么结果子，你离了这个葡萄树你就不能结果子。然而在我们的信仰旅程里面，有可能我们不是那么的渴慕神，所以我们经常枝子是离了葡萄树仍然自以为是可以，因为天然人的能力的魂的能力和知识的能力非常的强大，如此支撑你所谓大部分信仰的旅程里面，你是依靠自己魂的能力在那边生活，所以你常常按照自己的意识安排事情，按照自己的能力做主的工或做世界上的事情，你没办法分辨到底是什么是我神供应我所有一切做我一切的需要，你分辨不清楚。因为你的老我和神的所谓的属灵的一切你混杂在一起了。直到有一天你像龙教师那样子，你起来开始祷告，主我渴慕你，求你把你伟大的渴慕摆在我的里面。主，我如果离了你我就非常的受不了你。所以龙教师有时候失去主的同在的时候，他就非常的受不了，他就来到主的面前，主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同在。同在不只是一个感觉，它是一个信心在里面这样。因此在多年前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失去主的同在，那是在一个下午的时候。我有没有主的同在我自己很清楚，我失去主的同在，我在里面找不到主的同在在那里一样的。那一天早上我就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放下来，我就坐在主的面前，独自关上门，一个人面对主，主主我需要你，我不能没有你的同在。大概半小时一个小时之后，主的同在再一次回来，然后回到我的里面。你们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样。你有没有清楚认识到这句话的严重性这样？还是你的心思意念可以短暂或长时间的没有主的同在，你仍然潇洒自如？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情，因为你没有意识到耶稣基督的生命是你一切的一切，你不能分分秒秒离开他的呀。你离了他你就会落入试探，你离了他你就会掉入陷阱，你离了他你就会活在自我的骄傲里面，你离了他不知不觉你就不感受到他同在的重要量。因此要为神把那荣耀伟大的渴慕创造在你里面，你要好好的祷告，主求你加添我的渴慕， 因此我常常为自己祷告的，主，你把渴慕加在我的里面。你知道人是有一个惰性，对不对？人是有一个天然的倾向，对不对？人是有一个败坏的倾向，对不对？人是会自我走迷路的倾向。你们好像偏行己路，如羊走迷，对吗？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是不是这样跟我们讲？我们是主耶稣的羊，羊最大的特性是什么？请问，羊最大的特性没有其他的本事，就是迷路的羊。你知道羊会迷路，你知道吗？很容易迷路，所以牧羊人手中要有一根什么杖，对吗？牧羊人要手根有一个杖的样，免得他迷路。有时候要轻轻敲一下，跟他交要走才，有时候他掉下去要把他给勾回来的。因为羊的特性，个人偏行己路。下面说如羊，再一次如羊。我们很容易走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太相信你的自我的，你非常容易走迷，除非你常常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需要你那伟大的渴慕，我没有你，我就什么事都不能做。你们离了我，什么事都不能做，这样。主耶稣不但这样子对他的门徒这样讲话，主耶稣对他自己也是如此。他常常到旷野里面去祷告，他常常到山上里面去祷告，因为他需要父神在他里面，伟大的圣灵引导他所有一切。他只要讲错一句话，他就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他耶稣基督只要讲错一句话，只要有一个罪小小的，无论这句话有多么渺小的错误，只要有一句话他讲错，他就不能成为我们的救主，对吗？所以我听见父所说的我就说，我看见父所做的我就做，这样。所以耶稣基督是完全跟着在那里面父神的灵来行做说话一切的事情，这样。你我也是如此，因为神将耶稣基督的生命赐给我们，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样。而我们的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盼望我们也是如此，因为他所赐给我们伟大的生命，不是他身体的一半，不是他思想的一半，不是他某中的神迹的某一个角落，不，他所赐给我们的是他全所有的生命。而这全所有的荣耀的生命叫我们得着的时候，我们要活着如同他活着一般。你们活着是因为我活着，对吗？这是主自己讲的，你们活着是因为我活着，这样。所以我们如今活在世上的动力的来源的行作的结果的表现的显明等等，是一切是因为主要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这样。而唯有这样的生命才能荣耀天父，对吗？所以刚刚那首诗歌提到说，我需你，我需要你，我非常的需要你，我无时无刻需要你，这样。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不能中断。你或许可以进食三餐，你或许可以三天不吃饭，到第七天你差不多奄奄一息，到十几天你有可能就饿死，这样。你可能可以半天不喝水，你可以跟三天不喝水，到第七天的时候我看我们也差不多了，对吗？但有一个事情是你分分秒秒都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什么？呼吸，是不是？你没有说，你不能说我三分钟不呼吸，这样。最厉害的潜水人员，他们受训练大概两分钟，有一个很特别的，他可以憋气憋五分钟，这样。有这些训练。但你我不是因为我需要憋五分钟然后再来做另外一件事情，我再憋五分钟我再来做另外一件事情，这样。你会这样憋气吗？不会，对不对？我炒个菜我先憋一分钟，这样，然后跑到客厅再去 然后再去憋气。你不会这样做，因为在你自然生命的表现和运作里面，你是时刻需要呼吸的。而这呼吸的一个运作的里面，是神用尘土创造人的时候，要叫他成为有灵的活人。天父上帝他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他自己的气息吹在人的鼻孔里面，对吗？所以我们的气息，你一呼一吸，乃是神的气息在你里面运作。请注意，再听一遍，我们的一呼一吸的运作，乃是天父的气息在你里面运作。所以你一呼一吸，你是在神所吹的那口的气息里面来运作你的生命的。但然而人堕落之后，这个罪进入到人的魂里面，就完全都堕落掉。可是无论如何，神的气息成为你的生命，是代表你时时刻刻都需要它，你时时刻刻都需要呼吸，对不对？所以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是做什么？今天神给我们预备周遭环境所有一切的食物和美好，对吗？哎呀，今天你到超市里面去，到那个蔬菜部门、水果部门，你看的真是琳琅满目啊，百样百样各样美好的蔬果任你买，对不对？都是如此的美好，你可以享受，对不对？非常的美好。你到肉类部门，猪肉、鸡肉、鸭肉、鹅肉，还有牛肉，最伟大的牛肉，那么的美好的牛肉，各样的牛肉摆在那里，随便你买，你享受，因为你需要，对吗？你需要，对吗？你需要，所以你需要这些食物，对不对？在肉身里面我们需要，在灵里面我们是更加的需要。人活着不是靠什么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神口中所说的一切话的那个话是什么？是什么？神口中说的那个话是什么？神口中说的那个话就是基督。基督是神的话，基督是神的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中文翻作话，其实就是道的意思。那个道从神的口中出来，来靠近我们，进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生命的一切。这个叫神口中出的一切话，而这就是基督。基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的。你说话，你行事，你为人，你思想，你微笑，你哭泣，你倾听，你各样的表现，都应该是在基督里面的。假如我们不在基督里面，我们说话就会常常的跌跌撞撞和错误，对不对？假如我们不在基督里面，我们有时候脸是很难看，有时候难看到像一个什么魔鬼一样，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行为一错误的话，有人说这个人像畜生、猪狗不如，对不对？所以基督赐给我们有神荣耀的美德，他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我就成为我们的生命。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到我这里来的就永远不可。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到主面前来的。我们好像有到主面前来，但多少的时候我们到主面前来准备的非常的 不充裕这样。我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到主面前来这样，因此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比方聚会是不是应该要提早到啊？假如你卡着9:00才到，你肯定要迟到，对不对？是不是？我们应该要提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提前5分钟、10分钟来到这里，预备你的心，渴慕主，单单的仰望主。如果你这样一颗心常常怀着一个敬畏心，早一点来到这边，你来亲近等候主的话，你会发现神他会亲近你，他会向你启示所有的一切，他会让你尝到他荣耀甘甜的同在的。如果我们一早起来轰轰轰、匆匆忙忙的，对吗？然后一聚完会赶快又安排事情，又轰轰轰、匆匆忙忙的， 那我告诉你，你在聚会当中你也轰轰轰、匆匆忙忙的，是不是？神其实不要我们那么忙碌的，神盼望我们在安息的里面，所以怀着饥渴慕义的心，多一点早一点来到主的面前，在那边单单主的同在，你这样做对聚会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当你这样做，有一个人坐在那边亲近主的时候，神的荣耀会降下来，那边又有一个人在那边亲近的时候，神的荣耀在那边，有多人坐在那边早一点亲近主的时候，神的荣耀就在那边降下来。而信息一开讲的时候，我们的心也预备好了，让我们都是这样活在基督的里面的。我们不是来赶一个九点，然后十二点再吃个饭就匆匆忙忙就离开的，好叫我们的生命非常的忙乱的。感谢赞美主。当然我们可能有一些其他特殊的原因造成我们有一些可能晚来，这都可以谅解的，都可以谅解。可是在平常的一个心智里面，我们愿意早一点来的，所以有一些事情都可以放下来，为着聚会事情都可以放下来的，如此把主摆在第一位的。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约翰福音第二章，都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或者是所有其他方面整个内容是这事以后和许多事，第二方面到主的面前三件事，第三我们要分享神渴望我们来渴望神那样。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好多次记载的一句话叫这事以后，包括在后面两章里面另外同样的类似的话，这些事以后，这些事以后这样。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总共讲到八次这样，这事以后，我这些事以后这样。我们上次提到约翰，他有一个特别的手法，记载第一日、第二日、次日、次日又次日，对吗？但不只是这个样子，约翰他对于时间的顺序他很注意，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次序和手法那样。因此次日又次日再次日那样。约翰也常常用一个词叫这事以后那样。因此当你读到这个这事以后的时候，你就要看这事以后的这事的前面那个事，它指的事是什么事，对吗？这事以后，这个事以后，对不对？下一章就讲这个事所发生的以后，就是这些事那样。所以前面的发生这个事跟后面要发生这个事它是有相关系的，这个叫这事以后，对吗？是不是？所以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是要支持、纠正、引导、劝勉、改变、帮助，使前面的事情以至于能够到后面的事情能够接上的，以至于所有的事发生都是在神的运作里面而成全的。因此第一次提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约翰福音第二章，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事情，是在加利利的迦南后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十二节说这是以后的，这是以后如何了呢？耶稣和他的母亲、兄弟和门徒下到加百农，在那里住了不多几日，接下来就讲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于是耶稣就怎么样上耶路撒冷。那么这事以前是什么事？这事以前特别提到的是耶稣基督的登场，在迦南婚宴，对不对？新郎没有酒了，他的母亲 来到他面前说他们没有酒了。主耶稣回答说，妇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不对？然而耶稣就吩咐仆人把水把六个缸口就倒满，这个叫按照犹太人洁净的什么规矩，是吗？那的这件事情以后逾越节到了，逾越节是什么？洁净，逾越节要洁净，对吗？ 吃了羔羊洁净，宝血要涂在门楣门框上洁净。主耶稣开始要做一个洁净的工作，叫人经过逾越节的洗礼之后，这个节期之后，人的生命被洁净，就可以来到主面前。这个叫这事以后，这样，这是第一件主约翰福音第一次提到这事以后。那么在所谓的十九章二十五节里面是第六次提到这事以后，这样二十五节也站在耶稣旁边十字架旁边的还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勒巴达妻子玛利亚和摩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那边，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把玛利亚接到他自己的家里面来。接下来二十八节怎么说？这事以后，这事以后指的什么事？就是耶稣基督最后快要成全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他的母亲托付给施洗托付给门徒约翰，把门徒约翰也托付给他的母亲，这样他做他的母亲，他做他的儿子。于是约翰就把玛利亚接到自己家里来的这事以后，这事以后耶稣做了什么事情？他就说，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都成全了，对吗？耶稣知道什么？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知道各样的事。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有各样的日子以及所行的各样的事，一件接一件，一件接一件，这个叫这事以后。所以这事以后耶稣基督知道各样的这事都什么？已经成了，为使经上的话成全，他说我渴了。所以兵丁用这个毛毡蘸着醋给他喝，他喝了，他就低声低下头来，把自己的灵魂托付给父神，因为各样的事都成了，这个叫这事以后。主耶稣基督是如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是不是也如此？你有没有在神，在你的生命，在你的日子每一天所安排你的这事的？他有时候会兴起风浪，对吗？兴起风浪以后，这事以后，他引导你如何如何。所以在你生命的历程里面，神会做各样的事在你身上。那我们感谢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二十一章，我不知道我这能不能调下一页，谢谢。我们来读这两节，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请为所以为这些事做见证并记载这些事的是，就是这门徒。今天耶稣基督在你身上有许多的事要成全，这是以后。因此在神所赐给你的日子和把握里面，你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上，你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让每一件事情在你生命的历程里面，无论它有多么艰难或多么喜乐，在每一件事里面，你知道有神美好的心意在你安排，直到这事完成了之后，才能说这事以后，下面你再经历下一件事情。这些事是做见证的，神在你身上所发生所有一切事情，你愿意服下来，是要在你生命身上要做什么？见证。见证什么？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成全和荣耀。这些事怎么样？ 成全之后，耶稣就怎么样，低下头来了，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些事做见证，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有许多的事安排在我们身上，我们在当时的情况实在是迷迷懂懂的样，我们以为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的，我们有许多的问号，岂不是有许多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是神在你身上安排的事情。这些事有许多的事并没有记载出来，有许多的事并没有让你的悟性完全明白过来，但事后必定知清。有一首诗歌叫事后什么知清，对吗？有一天你要完全明白，当所有一生你所经过的事在你最后闭气之前如同录影带几分钟放过之后，原来你才发现，原来神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在你身上做工，他的心意何等的美好，而当时你却不完全明白的。因此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感谢赞美主，神有这事现今发生在你身上，神有许多的事都已经临到你，将来也要为你安排所有一切，为的是叫成全在你身上，好叫你得着神所有一切的荣耀和满足。因此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命和生活里面，你所经历的事情，每一天每一天早上你起来的时候，主我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我还有一天我可以来得着你，谢谢你我可以来经历你伟大的奇妙，无论是他是多么奇妙，无论是他多么的艰难。哎，你买完信心你祷告了，你会觉得哎，神垂听我的祷告，所以我今天出去就非常的顺利，结果没想到一出门的时候脚踏车就撞了你一下，这样然后你就狠狠地瞪他一眼，你我才祷告，就我感谢你让一切事情都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是说你出门一定会被脚踏车碰到，不是这个意思，我乃是指的就是在你每一天的生活生命里面，神会按照他的心意他的旨意安排这些事在你身上，如果你愿意那样子的来俯伏在神的面前，凡事谢恩学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跟主的关系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你会明白他的心意，这样你不会碰到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口不遮拦的那个舌头马上又说出一些不该说的话，事后几分钟再来懊悔不已，对吗？我们太容易时时刻刻活在自我的里面的，然后我们有耶稣基督称为永生，于是这个称为自义。自义的意思是主耶稣把一粒麦子给你的，但这一粒麦子却没有死掉的，所以它仍旧是一粒籽粒的。主耶稣把他的生命给你是一个籽粒，可是你这个籽粒永远没有死掉，所以仍然是一粒籽粒，这个叫自义的，这个叫自义。你头脑可能有很多的神学理论，你头脑可能听过很多篇的道，你的头脑可能知道很多的真理，但你仍然活在自己自我的里面，这个叫自义，这个叫自义。求主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一段圣经，第五章39节、40节到第六章的1、2、3，我们按照这上面一起来读。五章39节，请你们这是所以这是以后约翰福音里面，这是以后特别奇妙的安排，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电脑摔下的这是以后，我把它捡起来的啊，这是以后的，可 谢赞美主。啊，他很容易摔一点，我估计要这样放。OK， 好，这是以后，所以你读约翰福音五章、六章、七章的每一章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们再说一遍。五六七那么的重要的每一章的第一句话都是什么？这是以后。所以在这第六章，所谓的第六章里面，第五章后面提到的这事是什么事啊？三十九节、四十节就是这个事情。什么事情？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的这件事，以后神要帮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因此后面就提到生命的粮，在后面就提到耶稣从海中行走来到门徒摇橹辛苦的船上，对吗？发生后面两件事情，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事情的安排是这样。这事以后，这事是什么意思？这事是门徒查考圣经，门徒读圣经，门徒头脑装满了这个圣经，门徒听了很多有圣经，然而不肯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耶稣看到门徒的一个情况，生命情况，这事以后，于是在第六章神就兴起两件事情，使他们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不肯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真实来到神的面前吗？在很多的聚会里面，读经聚会很多人参加的，但祷告聚会很少人参加的，等候聚会更少人参加的。我们这个月的月末的周六有一次等候聚会，对不对？希望弟兄姐妹要参加。你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你不是带着你的头脑来听到，你不是带着你的眼睛来读圣经，你必须带着你的心。你不但要带着你的心，你要把你整个身体都带到主的面前，安静下来。你里面的灵魂体都要安静坐在的神的面前，你在那边等候亲近他，真正的来到主的面前。你头脑来到主的面前，你的心可能还想到昨天发生的事情，你的心时不时看看手表，哦，等一下我可能什么时候有事情，对吗？心不安息的。所以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来到一个山上，那时逾越节近了，接下来就是所谓的五千人吃饱，对吗？所以五千人吃饱，他们坐在那里，在主的面前看到主耶稣基督拨饼，对吗？拨鱼，对不对？他们就吃了，他们就非常的稀奇，他们就得饱，对不对？于是他们就开始追赶耶稣基督，甚至要强逼耶稣基督做王。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退到山上去祷告了，让门徒自己先离开。门徒于是坐的船先过到对岸去，这样，那个是在十六节的地方。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上了船要到海往加百农去，这样。之后那些人开始来寻找耶稣，他们寻找耶稣的目的是什么？吃饼得饱。然而主耶稣说，你们要不要为那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不能坏的食物永生来劳力，对不对？那些人就问耶稣说，那你把什么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是从那天上降下的粮要来吃给你们。这样他说，你怎么可以把你自己给我们吃呢？耶稣基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他里面，不吃我肉不喝我血的人就没有永生在他里面的。那许许多多的人，几千人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他说，这话甚难，谁能听了？于是就离开耶稣基督，对吗？请问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目的在哪里？第一，我们如果经常寻求外在的恩典， 我们也需要得着外在恩典的帮助，但我们如果只寻求外在恩典的帮助，今天我祷告主耶稣垂听帮助了我，哦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哎呀做见证奇妙，对不对？非常好，是应该要做见证，对不对？但如果今天你祷告的时候主没有垂听您的时候，甚至要对你遇见重大的事情很困难的时候，当你祷告你不见有任何的反应，于是你可能就离开耶稣，对吗？因为你的心意是在外在的恩典，而这些众人他们寻求吃饼得饱，他们主要就是盼望肉身得到满足，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心灵里面是何等的需要耶稣基督无量。所以耶稣基督就说到我这里来，对吗？所以这是以后第五章的第四十节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这些人有没有到耶稣基督面前来吃饼得鱼啊？有，但他们有没有真正到主面前来？没有，对吗？所以主耶稣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五饼二鱼五千人吃饱，同时第二件事情，门徒摇船的时候要过到加百能的时候非常的辛苦，因为风浪非常大，耶稣基督有没有在船上？没有，所以摇橹甚苦，对吗？今天我们侍奉主，我们做主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很辛苦很困难？有没有摇橹甚苦这样？耶稣基督他们知道他们摇橹甚苦，就走在海面风浪之上来到他的面前，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就害怕这样，他们有鬼魂，耶稣基督说什么？不要怕。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六章第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请。门徒摇橹约行了十里多路，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进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喜欢接他上船，船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二十一节的描述有没有很神奇？二十一节描述说，门徒什么？船什么？立时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你这句话来描述是不是很神奇啊？好像前面是永远到不了，非常的辛苦，对不对？可是当耶稣一上船的时候，他们就立时怎么样？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所以关键是我们有没有真正来到主的面前，关键是耶稣基督有没有在我这个人的船上这样，这个是最关键。所以这是以后为什么，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安排了两件事情，第一是得饼得饱，对吗？第二是耶稣基督来到船上。接着这两件事情，耶稣基督后面讲了许许多多有关到主面前来的事情。这样，我们来看下面第六章三十四节到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第六章三十四节，请。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于是在第六章里面就很多次提到什么？到我这里来，有没有？主耶稣要试图借着各样的事情的安排的这些事，叫他们明白到主面前来是多么要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的呀。让我们意识到这一句话是多么的要紧，在生命中里面可能我们对这一句话的理解和隔阂或许还有一定的差距，你需要那样子像荣教士明白，你知道他已经服侍主，你知道他是从小圣经非常喜欢读，他除了利未记不爱读以外，他其他都愿意读的。 你有没有不喜欢读利未记的？啊，读到利未记读一两章，哎呀，烦都烦得不得了，这记那记的，哎呀，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就跟他跳过去，对不对？后来主耶稣有一次对荣教士说，利未记你要好好的读，好好的读。我们非常的挑食，对吗？我们读圣经喜欢读我们读的地方，不喜欢读的我们都跳过去，对不对？我们非常的挑食。主耶稣对荣教士说，利未记要好好的读。如果利未记你读不懂的话，基本上圣经你就读不懂这样。你说怎么会，我这都懂了呀，你没有真正懂这样。利未记这样。感谢赞美主。所以荣教士又轮到利未记的那一次，他就好好的读利未记，好好的读利未记这样。以赛亚书或许我们都还喜欢读，但太长了，66章这样，哎呀，这查考一章一章要查到什么时候，哎呀，几章几个重点读一读就行了这样子，对吗？罗炳生师母读以赛亚书读了50遍，他说我读了50遍我才读懂。我们以为我们懂了，其实离真正懂了还有很长的距离。神的话是如此的深远，神的话是如此的高天，神的话是如此的丰富。一句话你今年这样读是这个意思，你领受了，明年你再读又是不一样的意思，更深，对吗？永远读的时候，神的话是何等的开阔和广深，这样多么的奇妙和伟大，这样。所以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定到我这里来。我感谢赞美主。我们来为弟兄姐妹相信和期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父所赐给耶稣基督的人。如果我们既然是父赐给耶稣基督的人，下面一句话说什么？必，一起来，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了，我总不丢弃他。我们再读一个经节，6章45节到66节。好，一起来读，请。在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不再和他同行。你讲什么我们听不懂，你把面包给我们吃，你把鱼给我们吃，我们就跟随你，你最好做我们的王，把罗马部队给推翻这样，你做我们的王这样，天天给我们鱼吃，天天给我们饼吃这样。这是他们肉体中唯一最大的盼望。然而我们不只需要这些盼望，对，我们也需要肉身的需要，我们在灵里面更需要这样。而这里面第45节提到道主面前来的三个步骤。第一，凡听见父之教训的，这是第一个步骤，对吗？第一是什么？凡，一起来，凡听见父之教训的，这是第一个步骤，对不对？所以你读圣经是不是第一个步骤啊？然后不止只有第一个步骤，对吗？第二步骤是什么？又学习的，在你所读的圣经里面，你要怎么样学习？这样，你要去经历这神在你所说的话这些事。这样，所以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第三，就到我这里来。这样，所以读神的话是第一件事情，懂神的话是第二件事情，到神的话的里面是第三件事情。你必须要进到真理里面，对吗？圣灵来是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对不对？圣灵来是要引导你们进入真理。真理不是拿来读一读懂了可以交通，不是这个。真理乃是叫你什么？进入到什么？真理里面。你需要进入到神的话的里面，因此你必须要到主的面前来。这样，圣经是一个字句，是不是？ 圣经是一个字句那样，所以我们读这字句，神赐给我们悟性，开启我们能懂，稍微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这远远不够，你必须要进入到你所读的圣经的什么灵里面那样。所以字句是叫人，经意是叫人，经意的小字就做圣灵，对吗？所以要进到灵里面，你要进到圣经话语的灵里面，这样，这个叫到我这里来，这样，你必须要到主面前来，这样，主在哪里？主除了读，让你读圣经的话语，你同时要闭上眼睛，你要需要亲近主，到主面前来，这样。我知道有很多的老弟兄，我也认识一个老弟兄，哎呀，他读圣经真的是不错的，他又研究了很多的参考书的，所以他讲的时候经常 引用考古学，引用拉比，犹太拉比写的 一本书里面的话语，引用 Google 的那些东西，他引用了很多东西的，他读圣经他是多半用什么研究的。圣经不是让你拿来研究的，圣经是让你拿来读，然后你必须要那样子的，那样默想主的话语，安静在主的面前，进入到主的话语里面的呀。当你怀着用研究圣经的态度在研究圣经，你就多有错误的呀，你一定会有很多的错误的呀，因为你是在头脑里面运作的呀。所以拜父的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这样父要什么样的人来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那个诚实是什么？真实，讲得更清楚是什么？真理。我忘了希腊文是什么， Aletheia 是 Aletheia 什么，我已经忘记了。父要这样的人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用灵和真理的样，那个诚实就是真实真理的意识的样，用心灵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他的样。所以我们需要到主面前来的，你不只是读神的话语，听懂神，听神的话语，必须要在那边安静下来，等候亲近主，让真正神话语的道，也就是神的灵自己，基督的灵来靠近你，亲近你，来打通你里面所有一切的障碍的。常用的话就是打通你的任督二脉的，把你的任督二脉给打通的。我们里面有很多的阻塞的地方的，所以这不懂那不懂，这黑暗那黑暗的，这稍微亮一点那稍微亮一点，但不是整个都亮的。神需要用他的灵来到你的里面，亲自扫除洗净你所有里面一切的黑暗和不洁的，这个叫到主面前来的。所以到主面前来需要三个步骤，第一，凡听见父之教训的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的。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然后37节、38节、39节，第一节请。这是以后，在刚刚我们分享的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迦南婚宴医治大臣的儿子之后，这事以后，接下来是一个逾越节，对吗？所以经常这事以后就会提到一个节期，这事以后就提到一个节期。所以第五章的第一句话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这样 所以神安排的事情跟神的三大节气非常的有关系。神要让你经历月节，神要让你经历五旬节，神最后要让你经历祝棚节，这样。所以第五章提到说，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气，这里面没有明显提哪一个节气，但我个人相信这是指的五旬节，这样。五旬节，第二章指的逾越节，后来又有一个逾越节，后来来到一个五旬节，现在来到第七章，来到什么节？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节期最大之日，也就是节期的末日。这样，我们信耶稣就是我们逾越节的经历，对吗？我们被圣灵充满是五旬节的经历，对吗？我们各样的收藏，甚至我们有酿酒，我们把果实玉米、小麦、大麦酿成酒，就叫白酒之类的，对吗？或者是叫白兰地，不叫白兰地，叫什么酒的哦？然后之后我再把它蒸馏一下，就变成白兰地，或者是变成 whisky 那样，这个叫酒那样。最后保罗他死之前，他说我要将我自己浇奠在其上那样。因为他生命来到主要接他回家，他各样生命的丰盛，他有各样的酒可以浇奠在主的面前，这样。所以来到祝棚节的时候，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怎么？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荣耀。耶稣高声说，这样，他在耶路撒冷城殿附近的时候，人聚集很多，来到耶路撒冷要过节，这样，节期最大的之日的末日，祝棚节，耶稣站着高声说，这样，高声这样。你知道当耶稣高声的时候，他盼望人们要听见他所说的话，到我这里来，这样。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圣灵，伟大的圣灵，是神所赐给我们得基业的凭据，这样。你今天要常常被圣灵充满。保罗在以弗所书说，你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这样。那聪明的童女就预备油，那愚拙的童女他们现在也在等候新郎，但他们没有预备油，这样。膏油在我们里面何等的要紧。圣灵就是基督的灵，你要让基督的灵充满在你的里面，何等伟大。人若渴了，需要大大的渴慕耶稣基督，好不好？等一下我们有机会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渴慕来祷告，这样。你今天回到家前，你不要马上就赶快睡觉，这样。你睡觉前好好为这件事情祷告，主求你加添我的渴慕，很容易的。啊，您说夏弟兄啊，你不会渴的，这样。我告诉你，我不知不觉我也会渴，我会失去渴慕，你知道吗？不知不觉我们都会失去渴慕，这样。因为这世界上的仇敌太厉害，他要抓取你的心，他要诱惑你的心思意念，他叫你的心思意念非常的忙乱，这样，思虑烦扰不堪，这样。你失去对神话语的渴慕，你失去对神的道自己的渴慕，那样。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那样。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他里面。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样。所以你需要常常到主面前吃他肉，喝他的血。那是什么意思呢？到主面前什么意思呢？这边圣经应许我们说，人若渴了，到我这里面来喝，有腹中要涌出什么活水的江河。你有没有觉得你腹中有活水的江河？江河，哎，不是小溪，哎，不是下几滴雨，哎，是江河，哎，有没有江河在你里面？有没有江河在你里面？这边应许说有江河在你里面涌流出来，那个江河的样子到底有还是没有？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信耶稣信那么久了，有没有江河在你里面？主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从他腹中要什么？涌出活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你的腹部里面是如此丰盛的涌流的，要生命要丰富到这样一个地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为这件事做见证的，好叫我们里面都得着丰盛的生命的。这是主的盼望，主的心意和旨意在我们身上，叫我们可以那样子的得着他自己的。感谢赞美主。11:15了，我们结束今天的聚会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主，你爱我们，你爱我们直到永远。谢谢你勉励我们要到你的面前来，直到永远。求你加添赐给我们渴慕的心。哈利路亚，愿荣耀归给你。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